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再次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，心中很感恩。在过去的快一个月的时间，发生了蛮多的事情。那我今天也会和大家有一些分享。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，大地虽会改变，高山虽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战斗，但我们却不害怕。这首歌，曾经我们教会有两个姐妹，她之前过世了，我跟师母在他们的旁边也唱这首歌。这一次在急诊室，我和我跟师母两个在急诊室，珠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也在唱这首歌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人的生命短暂，但在短暂的生命当中，上帝，我们生命中充满变数，很多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，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不在人的手中，甚至不在自己的手中，我们乃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。主啊，请你今天摸着我们的心，让今天我们在思考神的话语，在我分享这些见证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是信实的，是可靠的，是永恒不变的，是我们可以去追寻的，是我们可以去抓住的。主啊，今天求你来抓住我们，摸着我们，我们愿意荣耀你一直到永远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一次我本来打算去中国呢，回国大概两个多星期，从7月4号开始，结果拖到前天才回来。那中间呢，经历了我父亲两次的入院，还不是一次，是两次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些什么，然后我这句话就跳出来，就是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不好？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在这次的旅程里面，我真的感受到上帝的奇妙、伟大和信实，也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幸，和信心的软弱。那这段经文在描述的好像是一个世界级的灾难。你可以看到第二节说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。摇动到海心的意思有点像是把山整个投到海当中，整个山好像就是崩裂了，或者是被投到移动到这个海心里面啊。然后水呢就澎湃翻腾，山都要颤抖，意思就是这种好像是天崩地裂，是世界级的灾难的是一样，有点像是不只是极大的海啸，还包括地震等等。在这种情况是没有人不害怕的啊，但是这里诗人却说，我们也不怎么样，不害怕。在我讲我爸生病之前，我先讲，我本来呢是大前天就要回来了，因为我是因为爸爸的病改多了大概9天或10天回来。可是我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是转机的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从广州坐了到海口要转机。没想到我到了海口之后呢，台风就来了，尾怕台风来了。那我们前一班的班机因为台风呢飞不进来，就迫降在三亚，所以我们变成没飞机可以飞来悉尼。本来凌晨1点半，那之前呢，师母已经跟我讲，他上次也是因为天气，他延迟了4个小时。我想我也差不多吧，结果不是，我延迟了20个小时。然后酒店就派了三个大巴来接我们，你看这个照片，我照的，看起来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其实一点都不开心。那时候大概是凌晨1点半，外面是大风大雨，后面就是海口机场，我们心中很焦急啊。然后第一台车来了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发现为什么人不排队啊？ 我现在发现呢，其实人不排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啊，100多个人就来那一台车，其他后面几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一大堆人挤在那边。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跟人挤的，我就拿着跟着人群被推动的啊。那我让到最后剩一两个的时候，我要上的时候，医生说满了啊，不，那个巴士司机说满了，上不去了。于是我就排在最前面这一个，这个就是我嘛，排在最前面，然后我就要照那个大风大雨的时候忽发奇想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心一点，我就要照大家，结果大家就跟我一起照，这些就是海口滞留人群。那你知道吗，上了第二台巴士，后来过一阵子来了，还是一堆人挤着上去，那因为我排第一个嘛，我就这一次就前几个上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去的过程很不顺利的，路上我看到不少车子被水淹了，然后抛锚，还有人推机车。然后我现在给你放一段视频，这是后面我们快到酒店的时候的一段视频，有点斜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些车因为前面的水全部走不了，只好全部掉头，一台一台的掉头，因为前面水太多，车子开不过去，一开就会抛锚了，因为它已经淹得太夸张了。我就在大巴上面啊，一个游览车上面，你看那个水，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，外面是像瀑布一样的水，整个这样子落下来落下来，然后地上全部都是水，你一踩出去大概可以淹到小脚，这样子很夸张，很夸张的情况。那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当时的大风大浪。然后我们又累又饿，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旁边的窗帘还是湿的，因为水滴进来，还滴到我的身上。哇，那这种时刻你知道，那时候你就发现人真的很有限，你看那个水真的像瀑布一样这样子倾倒下来，那个风那些下面全部都是积水的，很夸张很夸张。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人真的很有限。然后我之前有认识，在机场就认识了一个学生哦，因为这一班因为很多人回来要开课，全部都迟到了，因为飞机又延迟嘛，又延多了一天。有人说，那我又多了一天不用上学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个女士，我就跟她讲，她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方法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。”我说：“对，人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祷告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牧师，我会祷告。”弟兄姐妹，诗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避难所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躲在他的怀中，在大风大浪来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的。在这个游览车上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任何地方，但是我可以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去了上帝那里。我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和我在一起，他也给我力量，让我不用担忧。你们知道飞机有的时候会颠簸吗？那这次我坐的那个飞机也不是很大，然后前面就一直颠簸一直颠簸，然后颠簸的时候，我呢跟我的颠簸的概念跟师母是不一样的。师母无论怎么摇他都不会怕的，我这个人呢是只要摇一点点我就会有点担心，说这飞机是不是会有事。可是后来我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今天无论怎么摇，反正该发生也会发生啊，所以你就不担心了。我就平平安安的，还是一路没睡，因为我在飞机上是睡不着的，但是还是就平安的后来从飞机上到达悉尼。可是你会发现神是避难所，你可以躲在那里。神是力量，在你最软弱无助的时候，他让你可以站立得住。在别人都无路可去的时候，你借着祷告可以到神那里，他要与你同在。这就是这里讲的什么？是我们在患难中怎么样？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随时。随时不是只是患难中的帮助，是随时的帮助。也就是说，你什么时候在患难，神就在什么时候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帮助你。这就是诗人的意思。这一次呢，我也想要和你分享一下我父亲生病的状况。在他的生病的过程当中，上帝一直都在，我看到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先到海南岛的时候呢，在三亚，然后 当时就接到我爸的电话，说我快死了，在医院。那时候他生病了，很严重吐血。然后呢，当时呢，他的那个卡又不会用，反正就是没办法交钱，我就只好赶快打电话，打微信电话去给下面的成衣店老板，赶快去帮他交钱，因为我那时候人在海南，没办法过到那里。然后之后没多久，我就从海口飞到深圳，然后朋友呢就开车到了珠海，我马上就到医院去看爸爸。当时他好很多了，好一些了，已经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，但好很多，血比较少了，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血便。那之后呢，医生就说了要照胃镜，但这次呢他说要照鼻胃镜，不一定要从这个，通常是从嘴进去，但是现在比较先进，可以照鼻胃镜，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的辛苦。那为什么要鼻胃镜呢？因为我爸爸如果照胃镜他很危险的，他有心脏病高血压，所以如果他被刺激到的时候就很危险，但他又不能全身麻醉，因为他的病就是流血的问题，不知道是胃流血还是哪里流血，所以呢医生说只能从这个鼻胃镜进去，但还是会有危险。结果我们就还是查了，查了之后呢这个就是查了的结果。那食管的下段有一个血栓头，那时候是没有再流血的，但这个血栓头就让它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，随时都会大出血，随时都会没命。那后来医生就说那你要怎么治疗呢？他说只有要么保守治疗，要么呢就是要动手术，做一个套扎把这里套住。但是动手术其实有危险的，因为他心脏病高血压，也没有什么医生敢做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几个包括我爸爸一起决定，就说保守治疗，于是就我们就出院了，出院了。那还没有结束，因为他随时有流血的可能，我就睡在他那里，然后师母跟孩子就睡在酒店。然后在第二、第三天，慢慢他就开始吃一些，我就去买了一个食物搅碎机譬如说第三、第四天，医生说可以开始吃一些，但是还是不能硬的食物，就把那些馄饨全部打碎了给他吃。可是到了18号的凌晨一点，我就睡在旁边。那一天晚上，他觉得很冷，然后觉得说怎么电视有点发白，后来就说想吐。在一点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要吐了，然后人就开始倒在床上斜躺了，昏迷了。他也蛮重的没有我重，但是也蛮重的。我推他推不起来，他自己眼睛开始翻白我吓坏了，我赶快到厕所去拿一个桶，然后就用尽力气把他扶着坐起来，左脚就把他扛在那里，让他不要倒下去，右手就拿着那个桶，因为他说他想吐，一吐就是一口血。后来没多久又再吐，总共吐了大概300到500毫升的血。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因为我也不是国内的人，所以我们长期住在国外，我好像隐约记得是120，我打的是102，打第一通电话打不通，即使我就说不对不对，120，赶快再打一通。打通了，我说赶快来救命啊，爸爸要完，就是要真的，我爸爸要死了之类的，反正很严重很严重。救护车很近，因为那个珠海市人民医院离我爸住的地方大概走路只要10分钟。救护车大概5分钟之后还是多久就来了，我也不记得时间，那个时间好像真的过得很慢。然后来了之后，救护车有三个急救人员上来，一开始还找不到地方，后来他们上来了，拿了一个担架，然后就先帮我爸急救，因为很严重，随时就没命。那个看到的急救的医生都吓坏了，不只是我，他不会吓坏了，但是他真的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。然后我们就赶快大家一起把他抬到医院去然后就那个救护车在楼下，整个我就跟着一起上医院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打电话给师母，叫他赶快从 怎么把孩子先放下在酒店不管了，还师母赶快先过来，我们一起去的医院。然后呢，到了医院真的是差一点没命。他那时候血压最低的时候只有35，因为失血过多，血压很低很低。然后我一直叫医院赶快输血赶快输血，因为他才刚出院，医院说我们有程序的。哇，我都快气死了。那个时候他先验血，然后再去备血，然后再去让这个血可以温一点才能输。整个时间我都说，上帝啊，真的请你帮助我，真的没办法。我从头到尾一直在祷告。我爸爸在医院的时候，从他那个就是那天凌晨开始，我一天半没有吃东西，就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。其实你们也知道我担心什么。一方面我担心他离开我觉得很糟糕，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。如果你认识的，你就知道有神的拣选，神的同在，神的大能，但是他还没有啊。所以我就一直在进食祷告，求神要救他的身体，但更要救他的灵魂。这里的经文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害怕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不害怕？因为我们在圣城当中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上帝在其中，城不动摇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外面无论是天崩地裂，耶路撒冷城可能只是很小的一块，那么小的一块地方，只要神在那里，一切都没有办法让那个城动摇，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神，只要神在哪里，我们就不用害怕。上帝要天一亮，上帝就要帮助这城，万邦喧嚷，国度动摇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在动摇，都在征战或改变，只要我们的神一出生，地就融化。第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和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万军代表什么？万军代表神的大能，也就是说他是一切的掌权者。他一出生地就消融，只要他和我们在一起，没有任何权柄可以胜过我们，因为上帝的权柄是最大的。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为什么要不是只是之前说之前讲之前经文说什么啊？什么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这一节经文不一样了。他说什么？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雅各是谁？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。所以呢，雅各的上帝代表是什么？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神所拣选的，神自己会保护。换句话说，前面这一节看得到的是上帝的大能，后面这一节看得到的是上帝的恩典。他不只是有能力可以审判一切，他不只是有能力可以胜过那一切，而且他愿意来帮助我们。他是有恩典的神，他已经拣选了以色列，今天也要拣选每一个基督徒。我爸爸在急诊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担心的，不只是为了他的身体，还有为了他的灵魂。我在他耳朵旁不断地为他祷告，求神不单单要救他的身体，还要救他的灵魂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的祷告不只是为身体祷告，你还会做一个宣告，宣告说，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今天我就算死了，我也会去到那永恒的光明圣城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在那里神的大能会恩典会永远的保守我们。所以基督徒怕不怕死？不怕是假的，但是基督徒的怕死有一个限度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将来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在那里等着我们，我们不用那么害怕。但是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危急，我妹妹我给她就是打了这个微信电话，打来的时候她在微信电话上跟我爸讲话的时候，她是用一个她是 大哭着说，因为在之前住院的时候，我妹也有来看我爸一趟，然后这一次他就大哭着说，爸爸，是上帝的意思让我们可以之前见到你的最后一面，爸爸你要安心，什么你要认识神，你要走好什么之类的。因为他那时候真的觉得我爸爸就没办法了，所以他就在电话当中这样子说。我呢在那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那个时候连血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你明明知道他现在输两袋血人就会好一些，但你不能控制，有流程，先验完再做这个再做那个。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很多的状况，但是你知道你只要祷告，上帝都在，你急是你急，因为没有人会不急，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但是只要你祷告，只要你真的跟上帝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他早就在那里。我等到他出院，等到后来我才整个看起来才知道，原来上帝的作为在这当中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超过我可以想象的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一方面为他祷告，一方面在为他做决志祷告。他那个时候嘴巴都不太会动了，那我就只好在他的旁边说，你这样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眼睛动一动，或者嘴巴出一声嗯一声，因为他没办法讲话了。他说好，我忘记他说什么，反正就嗯一声，我就知道他愿意相信耶稣，我就和他一起做了决志祷告。那个时候只有我来念，这个时候我也很担心他身体这样的状况能不能真的清楚的认识神。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还有没信主的家人，你现在就为他祷告，现在就去传福音吧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虽然我爸爸当然已经年长了85岁了，可是在20几年来说他都没有信主。我一直就为家人祷告，不只是我爸，还有师母那边的亲戚一直在祷告，那我爸当然也是重点祷告的对象。可是你都没办法想象我爸之前的心是多么的刚硬，你想象不到的。他有一次重病，当然没有这次这么严重，这次是他一生当中最严重的一次，真的差一点点就没命，如果我不在那边就肯定没命，因为他平常都一个人住。但是他心是非常刚硬的，有一次他生重病，我在电话上为他祷告，我祷告，我说爸爸我为你身体祷告，我一讲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？挂电话。每次心里怀着期待到国内去和他谈信仰，每次去的时候都请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也祷告，趁兴而去，怎么样？真的是败兴而归。一谈到马上就知左右而言他，再谈到马上就吵架，我就安静了回来，去带着满怀希望说，上帝你这一次一定救我爸，回来带着满怀的失望，为什么这次又不救他的灵魂。到一个地步连我都觉得说，我爸爸是不是大概不会信了，可是我并没有停止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记得我说可以失望，但是不要什么绝望，因为上帝有盼望吗？今天就算你很失望，请你不要停止祷告，因为神的神迹就会发生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刻。这一次他在可以说是半昏迷状态中，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，然后就帮他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。然后这次的入院呢，就医生给我们的选择就是，要么你就做肝脏的就是 bypass 那个搭桥手术，肝脏搭桥微创手术，也是有风险，因为他有一个起搏器心率调节器在那里，就等于是说人家的路是通的，他中间还有一个东西挡在那边，所以有危险。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做胃镜的套扎，而且还不能麻醉，会很不舒服，而且可能会没命。医生这样直接告诉我，他也可能死在手术台上，但是你没有选择，因为不做基本上就是时间问题，没多久就会没命，只能做。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你以为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手术，其实不是，你必须手术。你说选择哪一种手术，其实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。 然后呢，他清醒了一些，还没有做手术之前，我怕他在觉知急诊室的觉知祷告不清楚，我就在福音再说了一次。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能听太多啊，所以马上做手术了。那我就和他做了一个觉知的祷告，那我有录下来，我就放一点点给你们听吧。
上帝是爱我们的，你愿意吗？
我愿意。
好，
听得到吗？
那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
亲爱的天
父，我许东来，
我许东来，
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
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
我相信耶稣基督，
我相信耶稣基督，
钉在十字架上，
钉在十字架上，
赦免了我的罪，
赦免了我的罪。
我相信他三天复活，
我相信他三天复活，
赐给我新的生命，
赐给我新的生命。
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，
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。
求上帝保守我的生命，
求上帝保守我的生命，
一直到永远，
一直到永远。
奉耶稣的名，
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爸爸，我要恭喜你，你现在是基督徒了。无论将来怎么样，我们在天上都能再相见。我跟你一起，我来做祷告，你听哦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爸爸今天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伤害人也被人伤害的事情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要决定做手术要怎么做，有风险但也有机遇。主啊，我求你真的继续保守我爸爸的生命。许东来今天接受你做他生命的救主，我相信你永远不会离开他，你会继续的带领他。主啊，我们希望今天如果我们做手术，整个手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能够平安顺利，让爸爸能够平安的进去平安的出来，让他的身体可以比以前更健壮，让血可以很直接的止住。在过程当中，我求不会有出血或者是有窒息的状况。主，我就完全的把爸爸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。我相信今天无论如何，将来他都能够去到那最美好的地方，就是天堂，没有哀伤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也把爸爸交在你的手中，希望他能够身心灵平安，让他心中有那天上来的平安。今天爸爸接受了你，他一生都能够安乐、平安、喜乐，他将来有永生。感谢神，愿你赐给我们智慧，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也赐给医生智慧，怎么样帮他做最好的手术。谢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最后我爸也讲 了阿门。那然后他很快要做手术了。
第二十一章。
然后呢？
第一节说，
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想要不要帮他洗礼。那在手术的当天，我就很想要先帮他洗礼。那当时师母呢，带着两个孩子在这个在这个酒店赶要准备过来，可是还没有过来。可是时间很急，我本来想说师母可以帮我录影的，结果没有办法，因为师母赶不过来。那医生告诉我说，在5到10分钟， 护士就要推我爸爸下去做手术了。我心中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可以帮我爸洗礼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爸爸，虽然没有人在旁边，但我现在帮你洗礼好不好？”我就拿这个手机来录影，来做一个见证好不好？我就问我爸要不要洗礼，我爸说好。我爸说好，因为他没办法等，所以我就直接在病床帮他洗礼。那你帮我放一下他洗礼的影片。那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，虽然那一天没有其他人在做见证，但我知道上帝在做见证，天使在做见证，今天你们也要做同样的见证。我做牧师以来，从来没有用过那么简陋的一个杯子，就装了一些饮水机的水，然后从来也没有过为亲人洗礼，而且这次洗礼的是我爸，也从来没有在病床下，病人剩五分钟，这个洗礼完五分钟就推下去做手术了，在手术台我没办法进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出来，所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形式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那个时候他是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我必须和大家说，我后来也跟他说，我爸的命真的是上帝救的。在中间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出来，但是我可以很简单的说一下，我本来不是七月要去的，我每一年都是四月左右的时候去，要么在复活节前，要么在复活节后，因为我不想要在复活节的时候影响到教会的崇拜啊。我复活节的时候就要留在这里，所以这一次的复活节刚好在两三个礼拜的那个学校的假期的中间，所以我就没去，因为它不是在头也不是在尾，那我就没有去。然后师母就只有七月才能请假，孩子也只有七月才请假，所以我就只能七月才去。而且正好就是我去的时候看到他，就是陪着他在医院然后出院，然后不放心才会住在他那里几天，也就在这个时刻他发生了这个大出血的事情。我可以这样的说，如果不是上帝在这当中动工，他现在已经走了，他已经不在这里，而且他也没有机会来接受耶稣甚至洗礼。神在这当中的运行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一个二十几年我信了主之后就不断跟他传福音的人，你想我是一个牧师我应该很会讲的，对不对？牧师话最多，有时候当然也说不对的话了，但是牧师话很多，很会讲的，我一直在跟他谈，帮他祷告，也爱他，但是就是不信。但在这个时刻，他知道 只有上帝的爱，只有上帝的拣选，只有上帝的时间，才有可能把他的命救回来。我一直跟他讲，你的命是上帝救回来的。他知道，不是上帝，他这次已经走了，怎么可能刚刚好在这个时刻，我去中国的时候，刚刚好他那时候生病，也刚刚好我住在他身旁。我不觉得这些都是刚好，我觉得神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听了我这十几二十年的祷告，说上帝，神说我要救他，不只是身体，还要救他的灵魂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每一个祷告，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快要绝望了，被他祷告到最后都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救了，我指的是他的灵魂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，失望可以，但是不要绝望，继续祷告。上帝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，上帝的时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而且我跟他说，他后来还有一次在医院的时候，血压升到201，你看这个等于是在坐过山车，从35最低的时候慢慢慢慢打白蛋白，打那个输了两袋血，打打打打上来了，然后血压到后来呢，中间突然血压高起来，从下午100、140、150、160到201。那个时候他说他的胸快要爆了，真的是快要没命了，他觉得真的要没命了。我跟他说，爸爸，神不会让你走了。因为他没有道理说让在急诊室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然后现在就把你再送走，神要在他身上做见证。也这样，也因为这样才有后来的洗礼。打了硝酸甘油，神又让这个帮助他把那个血压马上降下来了，他又活过来了。好几次，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，他几乎马上就要走了。但是，所以你们刚刚可以看到的这个受洗的画面，真的是上帝主权运行的结果，没有其他的可能。然后他现在说他自己是基督徒。对面的成衣店老板听了说，每次都看到我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我跟你爸一样，我们也是都不相信耶稣的，不可能，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，你爸也有自己的一套啦，他也不会相信的啦。我跟他说我爸信了。然后不单单如此，因为这次我们走真的不放心，就请了一个看护照顾他。那我走的前两天就和看护传福音，这个人叫农姐，是陕西来的，广西来的，他是一个壮族人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用福音桥跟他传福音，然后说你考虑一下要不要接受耶稣，我不要你现在马上决定，你考虑一个晚上，我隔天要飞机，你今天考虑一下。他说他村里面没有人信这个，我说这样你应该做第一个。后来我走的那一天，我早上跟我爸爸道别，然后就跟他说，跟着农姐说，你要不要接受耶稣？他说我要。所以在走的那一天早上，就我们一起跪在客厅里面，然后我带领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他说那个福音桥小册子可不可以不要拿走，留给我？我说当然留给你。我说你要干嘛？他说我要拿去跟我妈妈传福音，在农村里的妈妈要传福音。我感谢神。然后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他母亲得了癌症的，我为他母亲祷告了好几次。那他母亲是佛教徒，后来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可是我把福音桥的小册子也留给了这个儿子。我只能说神的时间很奇妙，这次的旅程，神不单单救了我爸，还要继续拯救他身边很多的人。然后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还是担心我爸，他虽然觉知了，他到底真不真的完全认识。所以呢，在走之前，我就用这个福音金句的小册子，我让他念，那个字很大，我让他躺，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嘛，躺在床上那边念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念。我真的希望他清清楚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刻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亲人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如何，现在就和他传福音。然后我很开心的听到是什么，我走的那一天早上，我爸爸自己早上一爬起来就把这个册子从头到尾读了两遍，他告诉我的，我很感谢神。然后我走的时候他说，上帝与你同在。 上帝保佑你啊！弟兄姐妹，神的时间和旨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而且真的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但是前提是你是否知道神的同在和拣选呢？最后这几节经文说，你看耶和华的作为，怎么样使地荒凉，止息战争直到地极，遮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上就是充满了这些真的是战乱，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伤害太多太多太多太多，数不完。我在国内听不到很多香港的消息，但是一出国之后就发现，哇，香港现在也是乱七八糟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上帝也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要什么功课？要休息，要知道谁是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发现哦，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忙了一辈子，我们争了一辈子，我们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真的认识上帝。今天如果你听到我爸爸的见证，你觉得上帝正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请你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继续你现在该在做的事情，而是请你现在安静下来。你太忙了，你太累了，你太多的争了，你需要一个时间在上帝的面前反思你自己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你如果不休息，你怎么有能力去遵从神呢？去敬拜神呢？当我们要说万军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，你现在先要在上帝里面享受和他同在的安息，你就能得到他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现在今天回家，第一件事不是先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牧师在这里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，我希望你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是跪在上帝的面前说，只有你是神，我太忙了，我太乱了，我太累了，这个世界是乱的，我也是乱的，我今天要在神面前享受那真正的安息，在上帝面前安静。请你和你旁边说，在上帝面前安静，你就能经历神随时的帮助，经历神的大能，经历他的恩典，经历他的同在。你愿意把你心中的这份愁烦交给他吗？你愿意把你这附近的这些一切的纷争放下吗？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爸爸这样子心那么硬的人，他今天能够说愿神祝福他，今天能够告诉我说神与我同在，神祝福我的旅程，我相信在神怎么样，没有难成的事。神今天就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，你要做的事很简单，安静在他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是何等小信，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但是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回应。原来其实每一次的祷告你都在听，原来其实每一次的祷告你都在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与我们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今天就要来拯救我们。主，你不单单要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你要拯救我们的身体，你要拯救我们的心灵。今天我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恭敬地交托在你的面前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要来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啊，请你今天就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同在，也与我们的家人同在，求你持续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将一切荣耀要献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